耶利米书第36章逐节注解导读。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领巴比伦马代联军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亚述和埃及联军，亚述帝国灭亡。八月，巴比伦王纳波帕拉萨尔去世，尼布甲尼撒赶回巴比伦继承王位。第二年，尼布甲尼撒将入侵犹大，约雅敬和部分贵族即将被掳。先知预言了23年从北方来的审判终于要应验了，但约雅敬却仍然藐视神的话语，执意走向灭亡的深渊。书卷用蒲草纸粘合而成，神吩咐先知写下过去23年来所说的一切预言，目的是要启示救恩，呼唤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好蒙神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虽然大厦将倾，但回转的个人还可以在覆巢之下得以保存。或者表示不确定，但并不是说神不能预知结果，而是说人的反应并不总是符合理性。虽然神应许百姓只要及时回转还有被赦免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那么至少一半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巴路是一位年轻的文士，担任耶利米的助手和书记，他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可能用了十个月写成书卷。他虽然期间也有挣扎，但却顺服神，摆上个人的前途做代价，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不但忠心地记录了这些预言，也忠心地当众宣讲了预言，关闭了自己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通道。被拘管原文是被禁止。耶利米在圣殿门口发表了讲话之后，可能就被禁止进入圣殿。神的先知被禁止进入神的殿，但神的话却没有临到圣殿中装模作样进食的人，而是临到被拦在圣殿之外的先知，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同样，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神的话语才会临到他。此时正是冬天，并不是需要禁食的赎罪日，也没有特别的宗教节期。禁食的日子 可能是因巴比伦入侵，全民紧急进食，从各城出来的首领都聚集在圣殿里。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录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约雅敬第五年九月，大约主前604年阳历十一至十二月间，此时巴比伦军队已经摧毁了沿海平原的非利士城邑亚什基伦，神所派定的刀剑还不能止息，因此百姓纷纷来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耶和华殿的上院就是内院。基玛利亚的父亲沙番是约西亚王的书记，沙番的另一个儿子亚西干曾经保护耶利米。沙番曾在约西亚王面前诵读发现的律法书，现在是巴录在沙番儿子的屋内诵读书卷，他们一家都与神的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耶利米的书卷被宣读了三次，第一次是念给众民听，第二次是念给首领听，第三次是念给约雅敬王听。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示玛雅的儿子蒂莱雅、亚格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录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录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录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录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录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录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此时巴比伦大军压境，这些众首领可能都相信耶利米是奉神明说话的先知，所以对他的预言心存敬畏，并且愿意保护巴录和先知。从前奉命把乌利亚引渡回国的亚格波的儿子以利拿丹也在场，他显然也不想让乌利亚的悲剧重演。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这句话是巴录证实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当时的墨可能是用炭加上橄榄油调制而成的。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尤底念了三四篇， 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伊利拿丹和蒂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雅并亚伯迭的儿子士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希伯来历的正月是阳历三至四月，九月大约是阳历十一至十二月冬天，所以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文士的刀是用来修理芦杆笔、裁剪蒲草纸卷的。二十三节可译为：由底每念三四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约雅敬焚烧书卷的动机，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迷信，想消灭书卷的咒诅能力。神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不但能直击人的灵魂，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无论对于信者还是不信者，同样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今天对于活在圣灵里的人，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对于活在肉体里的人，圣经叫人坐立不安，难以忍受，恨不得在火中烧尽了。撕裂原文与割破是同一个字，是双关语。约雅敬对书卷的傲慢无知，与他父亲约西亚对律法书的谦卑回应完全相反。约西亚虽然平安无事，但他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而约雅敬尽管危机当头，却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反而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因为人对神话语的真实态度并不根据环境，而是根据内心。约雅敬已经不把神当神，所以也不会把神的话放在眼里。虽然是众首领叫巴路和耶利米躲起来，但若不是神将他们隐藏，他们将和乌利亚同样被杀。王烧了书卷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这就是神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这是神对百姓集体的管教，已经无法避免，但悔改的个人仍有蒙恩得救的机会。 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预言约雅敬的后裔不再有人长久作王。他的儿子约雅金短暂执政三个月就被掳走，继位的最后一位犹大王是约雅敬的弟弟西底家。事实上，在神的眼里，大卫的宝座从约西亚之后已经终止了。他的尸首必被抛弃，是预言约雅敬在巴比伦第二次进攻犹大期间去世，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抛弃原文与扔是同一个词，是双关语。约雅敬放肆地把先知乌利亚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又把先知的书卷扔在火盆中，结果自己的尸首必被抛弃，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是讽刺约雅敬生前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包括约雅敬对神话语的傲慢回应，以及对神仆人的放肆逼迫。人越拒绝神的话语，需要读的书卷就越厚，越逃避神的管教，需要补的功课就越多。神明知他们不听，但还是吩咐先知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并且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今天，无论抵挡神的世人怎样攻击神的话语，都无法影响神话语的权柄。无论反对神的政权怎样禁止圣经，也不能拦阻神对历史的管理。相反，一切藐视神话语的行为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突然给自己加添罪状。将来在天上的法庭上做见证告他们的，除了被他们拒绝的圣经，还有他们自己的傲慢无知。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